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杨一珍。 This is Humans of 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到的是在英国的景观建筑师刘孝仪。孝仪多年前在文化大学获得景观与园艺的双学位之后，那延续当年在欧洲自助旅行的行程，到英国获得了硕士学位。那经过了多年之后，目前是英国皇家注册景观建筑师 Arcadia Landscape 事务所的主持人之一，那也是谢菲尔德景观建筑系的兼任教授。同时孝仪也有在天下杂志担任独立评论专栏的作者。那欢迎大家来听听这个礼拜的离岛人播客节目，来听听孝仪聊聊景观建筑，还有他从海岛到海岛的工作与生活历程。那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孝仪来离岛人节目和大家分享。我们录音的时间是7月12号。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好，现在好很多了。那个逃完命之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我想我应该是少数真的可能有那个轻微症状的那个病毒的生还者
哦。所以
轻微症状。
哦，所以有去验吗？还是没有办法验？就是大家就群体免疫这样。
英国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验，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发现我好像就是有其中症状之一，还蛮明显的。那结果是好像隔了大概5-6个礼拜之后看新闻，就看一下症状啊，原来我已经战胜我自己，就是战胜病毒。对，还蛮惊讶的。
哦，所以那现在英国的状况就是稳定安心。
我们是这个礼拜，是这个礼拜还是上礼拜，反正大概是这个周末最近附近，就是可以开始说是可以渐渐恢复正常。然后你一些店啊，服饰店啊，那些大家都开了，然后酒吧也正式开了。
呀，酒吧是最危险的。
Exactly，
日本就已经爆第二波了。
是的，我常常跟我英国朋友说，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我亚洲，你看亚洲的国家就是这么努力，然后这么认真，然后哇，结果还有第二波要来了。那请问一下，我们就是在欧洲这边生活，我们凭什么不会有第二波？我真的不是诅咒我们这边的人嘛，但是
就
对，你知道我到昨天我出门，譬如说我去 supermarket。去超市买东西，没有人戴口罩，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南美洲来的，我想他们应该是南美洲的家庭，我听他们的口音，就只有我们两个 group， 对，外面来的人，但是其他英国人就还是活得很健康、正常，就是平和，很勇敢，
群体免疫的示范国家，
4万多个人还是处变不惊，
很好，很好，非常的正面、积极、勇敢。
对，可能我们对病毒了解比较少了，所以可能再过大概半年一年之后，大家会有更全面的答案，希望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要赶快脱离那个病毒的低潮。
对，
我们要赶快回到正题来。就是像孝仪是英国皇家的注册景观建筑师嘛，然后现在也是就是谢菲尔的景观建筑系的兼任教师，然后也有自己的景观事务所，
对，有一个小事务所。
就是、能够稍微跟就是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景观建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吗？
哇，景观讲起来，当然我觉得你可以说它包山包海，因为讲比较直白一点，有人会说什么建筑物外面的空间就是景观。你如果要这么粗略讲也是可以，但其实讲细一点的话，就说哎。它可能是处理比较怎么讲实际面的一些东西，譬如说你要考虑到植物，你要考虑到生态，你要考虑到美学，你要考虑到使用者。但我想建筑也是啦，但是景观比较大问题是它处理很多活的东西，就植物是活的，生态的那个变迁是活的，4年、5年、10年、20年、100年那个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考虑的方向也不太一样，那它的尺度变化可能比较大一点。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中庭，然后渐渐到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到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到一个整个社区，社区再到一个城镇，然后一个 region， 一 一个地方区域，然后你可能会扩大很大尺度，这个变动很大，大概是跟建筑或其他设计不太一样的。粗浅这样讲的话，
了解嘛？我自己是了解，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啦。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哇哇你在讲什么？那可能还有，譬如说，除了你想象到设计之外，我们在英国的话，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会处理，譬如说环境影响评估啊，里面有一些景观的视觉报告，或者是景观其他比较科学性上的报告。这些东西，台湾可能比较少有现在有这样子的需求，但是英国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可能要跟规划师或者其他相关的产业一起工作，然后做的是就是完全离设计很遥远的，是做一些比较 data 资料上分析的事情。
就我知道台湾其实在一些案子上面也有环境影响评估啦。但是就是实际状况我个人不是很清楚。
对，我也还不太了解这一块，确实应该花一些时间在这上面看一下，就是在什么样的案子是需要环境影响评估，那环境影响评估里面的那些 criteria 项目，就你要去评分的各项，那到底有什么，然后是哪些人一起来评估，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不是建筑或者说景观或者说空间规划相关的领域的人，可能对就是景观到底是什么很不了解。我觉得这有一部分其实让我联想到就是孝仪你的天下专栏里面，然后有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个词叫做植物盲，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字非常的有趣，就是说像台湾民就是一个多元生态的一个海岛，就是从高山到海洋都有，然后动植物种类也很丰富，也有很多特有种，但是大家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些理解或者说尊重却相对来讲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不够，就是像我自己我就对台湾的生态环境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那
我自己也是，
对，然后我就还蛮想要好奇，就是因为是看到孝仪的文章讲到这个字，所以想要知道说孝仪你自己是觉得为什么会有植物盲，然后像是这种植物盲的状态是有药可医吗？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比较舒适或者说比较自然的去理解这个嘛自然环境。
植物盲是这样子的，可能人比较对动物有感觉，这是一定的，那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那个愿意看一下我那些那个文章的话有解释。但因为动物会动嘛，所以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比如说打猎或什么，我们会注意那些东西，所以其实植物盲会造成这个当然是可能是有点先天不足。那后天是因为像我们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可能花了很大的时间在教室里，然后你学习你的生活是离所谓自然环境是很远，你想象你小学时候的校园，你有什么，对，你有哪几棵树，你看过什么花，然后你有看过蜻蜓在你的操场吗？那你在学校那六年是很长的时间，那你做什么？这个你我们学生物课本会告诉你说，哦，这个植物有什么草本啊，有木本啊，谁谁谁会开花，然后树怎么样。可是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我都已经双修园艺系景观了，但理论上植物应该是离我很近的事情。我也认了非常非常，当时我认了大概两三百种，最少最少两三百种植物。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是记得它的名字，我知道它怎么用，可是我好像还没有离它很近。就是因为有一天老师经过说，哎，你看那个现在叶子，樟树的叶子刚长得好绿了。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才觉得，哎，奇怪，我怎么突然看清楚了？原来它不糊，从此以后它不糊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学了这专业之后，你常常要上山，要下海，你要出去。所以你才会慢慢的感觉到说，哦，原来我一直在那个房子那个框框里好像没有太花太多的时间或者太多的注意力在外面，然后没有看过他们会变动或者他四季不一样的样子。那当那一天开始你知道你的焦距被调整之后，你就开始注意到有一些东西长不一样了。然后当你注意到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它会连接到很多外面的东西。那你连接的东西多了之后，希望你就会开始对东西更有兴趣。然后譬如说海洋啊， 理论上台湾任何一个城市你要到海边其实你绝对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吧，我想。对，所以就是尝试，你必须要有一个契机去打开那个点，然后就去看外面，看了之后你就发现啊，原来我以前居然没注意过它，海的颜色有很多，海的味道是什么，海边有什么东西，然后海边的树跟山上的树体长得不太一样，这个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去解救你的植物嘛，但是至少你要找一个机会是调整你的焦距，让你把东西看清楚之后，你就会有更大的兴趣。那当你不再是植物盲的时候，你应该会离自然近一点。然后像国外他们现在很爱有一个像所谓的森林小学，其实它不是真的一个森林小学，它是一个课程放在学校里头。然后因为我做的很多案子都是小学或者是幼儿园之类的，所以说英国这边他们很 promote 这件事情。因为即使是像他们那种很野放的，我们眼中觉得他们已经够野放的国家，其实因为现在可能你用的电脑多啊，你用的平板多，那小朋友的接触自然的机会也少，所以用这个森林小学的一个概念，然后让他们多接触一些自然的材质材料或植物或动物，在小时候让他有这种亲近感，他长大就不太需要调焦了。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经历，我们只有水泥跟操场跟大概三棵树，
皮肤活动。
对。没有啦，我的年代是后来，比较后来才变成
对不起，我错了。
没有关系 ，It's OK 。没有，但是我也有经历过，我也让我强调一下，我是有经历过最后一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孝仪这篇植物盲的文章，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就是实际的内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还蛮，我自己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触，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一个嘛植物盲的状态，一直都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直到我现在，
你会觉得他们都是绿，然后都绿在一起，
对，然后就觉得说，
那你有想过树会开花吗？
有，但是他们就会在上面挂那个牌子，就说哎，这是樟树，然后你就哦，这是一个樟树的牌子，然后就结束这回合了。但是、
哦、可是真的你有想过樟树会开花吗？
就没有，就你知道没有，我小时候是没有的。就大家就觉得哦，然后呢哦，这个是台湾栾树，因为掉了很多东西，那个扫地的时候很累这样。就
对
大概这种感觉。就说为什么要种这种，你知道会掉这么多落叶东西啊，然后就会抱怨。但是其实不会认真的去欣赏说到底这些植物的一些你知道详细的状态，或者说他们的
就是生长然后带给你的那种哇视觉上或者是生态上的 value 价值。
对，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孝仪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小时候其实大家的成长环境也就是其实对外在的自然其实都不算亲近。那但是孝仪你从大学的时候一开始就是选择景观跟相关的，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契机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的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最小的时候大概是10岁的时候看那个国语日报，那国语日报那时候他报了那个哇庞毕度，法国那个庞毕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哇原来建筑也可以这样盖，就是哇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在我的眼里这个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然后他那次庞毕度应该是10周年吧，然后他就解释讲了很多什么他们设计啊什么外部管线怎么样。那最开始的时候是对于这种设计跟建筑有一些兴趣，可是因为慢慢的发现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是，我觉得我喜欢设计，可是我又不喜欢那种好像天马行空，就是没有就是无限创业设计。我喜欢科学，然后我喜欢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你就想想你以后可以读什么，可是其实当年景观设计是没有几个，有没有大概3-4个学校有吧，我们那个时候然后所以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在填志愿的时候就填了园艺啊，填了景观啊，填了反正就是差不多什么设计填一填。其实只是很幸运它是落在了就是落在我幸运的那一块里。然后我那时候进去是园艺，因为 进去时候才发现啊，不是，好像还是离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又去双修了景观。因为后来园艺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在做实验、做研究、做基础科学的，所以我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现在甚至做什么流行病学，做对对对，就是叫生物科技，对。那后来我那个读到一年级下学期，突然惊觉，哎，不行，再这样下去就是好像离我想象的遥远了一点，因为我以为园艺是做设计，后来赶快去。双修了一个景观，然后啊，觉得啊，对对对，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对了。
嗯，
因为如果只有景观，对我来说好像又不太够。
嗯，
对，那刚刚好这样叠在一起，就叠在一起。所以大学的时候修上了五年的课，修了228个学分吧。
嗯，
所以我大学一直还想睡觉，每天都很想睡觉。
做设计相关的科系人应该都每天都很想睡觉。
对，
应该没有例外。
然后你又双修的时候就更想睡，就另外一边还有什么遗传学、有机化学，这个救命真的是。
所以刚刚孝仪你提到就是说对马设计有兴趣，然后又希望可以增加一点科学的元素在这里面，所以选了马园艺加景观这样子。然后从但是其实从最初学习景观到现在，就是这些年间，就是你自然后就从学习景观到你现在已经是嘛独立开业，然后也在学校有就是指导学生，你这些年间你对景观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没有改变，但是有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时候，你就更敬畏他，然后你越可以反映现在的很多世界不舒服的状况，我就是说这个地球不舒服的状态是因为啊，原来我们对这个环境了解太少，我们看的东西太浅了，所以以至于好像我们人类对这个环境带来一些很大的伤害。
嗯嗯嗯。
那你如果问我说我对景观的理解，其实我对它想象没有变化太多，但是我看到原来它的深度居然可以这么深。是超过我的想象，是应该是在这里，但是那个出发点是就很像你画一个三角，这什么一个角度吧，它是从前面出发的，就是说它好出发只有15度，可是你知道你把那个射线发很远很远，说它涵盖的地方是比你想象的，所以还好没有猜测错误，但是它是比我想象更深更远，应该是这样讲。欸，我这样回答好像很飘渺。
不会不会，这样感觉到还蛮开心的啊。就是怎么讲，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假设这个15度里面的东西，就真的只有这个15度跟这个半径假设10公分的圆里面的东西，那其实还蛮失望的，就是哎，我选了这个，但我就觉得哎，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因为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延伸，然后你会希望想要知道说哎，这个延伸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会继续在这个怎么讲15度的内容里面继续钻研，
那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你让我理解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工作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你因为你大概接触的案子，因为公司接案子差不多就是比如说公部门的英国公部门的案子，所以有些东西是不断在重复，那时候你就问你自己说哦，反正那也就是这样子了，这样子了，这样子。哎，结果后来到你换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你做又不同的案型的时候，就哇，那个窗户又打开了。所以那个线是因为你碰到的案子不同，所以那个挪的那个位置又更远。那现在是因为已经看过很多不同的方向的时候，你才理解哇，原来它好深好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就是感同身受。I don't care 啊，不是，
没关系啦，没有感同身受也不重要，因为大家不一样，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但是这是我们两个的感觉。
对，不好意思啊。对，那而且另外一个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就是因为景观其实并不是说就是
没不是显学，
对它对不是显学，而且它也不以就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的嘛。然后像孝仪现在其实，在英国发展的还蛮长一段时间的。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就是英国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不算是一个欢迎移民或者说外来人口的国家。孝仪你选择在英国定居有特别的理由吗？
没有哎，我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我本来来的时候我本来就是我其实是抱着一个旅游的心态来的。对，因为就是很想要有那个不同的生活经验，然后当然学习也很重要，但是 当年对我来说，因为 我给自己设定就是譬如说一年两年念完差不多就可以回家认命好好工作，然后就来这边时候是打开了我一个对设计的新的想法，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突然觉得哇，我好多东西想学，然后想试试看，所以就很幸运的找到工作留下来。然后留下来之后就继续工作，然后日子也觉得还挺 OK 的，当然也有高有低，一定的嘛，一定都会有，
对，
但是整体来说还好。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是我坐在那个窗户，我就想哎呀是不是要回家，然后看到远方的山，那现在我看出去的景色是一样的，然后看看觉得哎呀有点舍不得，好吧，那还是多留着。我没有设定过是不是一定要留在这里还是要回家，但我一直在就是有一天如果有一个感觉说哎待够了，好，那东西收一收。
刚孝莹你有提到说你本来是想说就来念个书然后就回家回台湾这样子吗？
对对对，
然后你说你找到了就是新的认识和想法，然后就想要留下来继续做。那个新的认识跟想法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有点，
因为刚刚好就是我昨天不是前几天那个有一个新的文章在天下的那个专栏，然后刚好就是讲到设计啊、分数啊、画图啊、做设计啊这些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冗长的故事。那对我来说，我可能以前我们学，因为好了，身为一个老师，我可以即刻的从图面上看到这个学生是从东方来的，是从欧洲来的，这个很明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你遇到别的国家人的，但是我自己也是曾经嘛，我也是东方来的学生。我曾经看过那个落差，因为到现在我已经来快将近20年，我的学生做出来的东西那个落差还是在的。我不是说他们受西方教育人他们有多好，他们绝对有他们的问题，可是那个直问核心最重要的那个设计的核心，他们很诚实的在面对这个核心的问题，可是我们东方学生可能花了一半的时间想要直那个核心，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想要把那个表现法做得很好，或者是把设计在图面上做得很美。那对，但是可能是文化的不同会鼓励你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后来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把实在的问题处理好，然后我们再来谈什么美不美啊，然后你的表现法好不好啊。对，这是我最大的 shock， 当年了。那现在我还是，因为我以为过了那么久，那个会不一样，可是我看到的还是一样。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嘛，我自己也是东方文化出来的。但我自己觉得讨论事情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对针对事情去讨论，然后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但是在实际在工作上或者是说在职场上，其实我们还是花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去处理其他的部分，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找传递表让自己的想法看起来比较突出。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就是文化差异的感觉嘛，然后就是从上到下目前都还是维持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的确可以应该的确是就是还蛮明显的。那因为我自己的教育经验是只有在台湾，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西方的学生图面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有跟澳洲的老师，就是有跟过澳洲老师的 studio， 所以我那个时候感觉到的那个教育方式或教学方式的差异，我就很明显很深刻。就是我从来不需要担心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做这个设计讲这个话太怎么样，我只要想说我这个设计要怎么做比较好。
对对对，
但是以前就会比较需要去想说啊，这个老师喜欢什么样的设计，所以你要照这个状态去调整，
对对对对，
他才会比较开心。但是我那个时候在这个澳洲老师的指导之下，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应该，如果我照去揣摩他的想法做他想做设计，他应该会很生气。
没错，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看到，就我那时候我后来也有看一下就孝莹你的那篇专栏，我就觉得啊
OK，
就是文化差异也不是 即使就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他感觉上就是还是会有一段更冗长的过程。
对，我们都说要做自己，他们也说要做自己，但是
那
我们做自己有的时候是先看一下老师要我们怎么做自己，我们再怎么做自己。我可以理解，就像你刚刚讲，我说因为譬如说我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学生讲说，我不在乎你做什么，你要做的多就是你的风格是你的风格，也许我不会喜欢你的风格，可是那没有关系，但我不会用不公平的方法去对待这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那个，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嘛，基地的现况是怎么样，你的房子应该盖在山坡上，你应该考量是你跟你的房子盖在基地平面，这是完全两码的事，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好那个，对，但是你就应该把这件事情想进去嘛。所以说譬如说你处理河水的问题，河道水的问题，你的等高应该怎么走，那个是没有什么好聊的，因为会淹水就是会淹水，它会淹进你家就是会淹进你家，这件事情这是我在意的事。对，但你至于你要怎么做漂亮，你要说那个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再讨论。对，
毕竟美感是比较个人的，那就是你觉得美就美，不觉得不美就不美，其实没什么讨论的空间啦，就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
对
这个部分，我其实在日本宿舍我觉得有一点点，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差的是说，他们会因为日本人做事情很繁琐，他们就很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检讨起来这样，然后所以他就会把所有东西所有的现有条件跟资料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讨论个三天三夜不休息，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做。但是我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是说，他们很认真的去检视每一个课题，然后去讨论说有什么实际我们必须要，比如说法规有什么问题，现场就是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可以想出什么方案，那个方案就是，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个人的设计嘛。那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些现实的合法的东西，符合环境问题的东西先解决，那后面的设计就是你知道就是看个人的功力，但是前面没有解决后面都是没白搭啦。所以我那个时候学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觉得虽然说日本的做法也是很繁复也很看人，但是至少他们有把这个前面的作业都做好。
对，就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你要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
对对 对
不过你讲的这很有趣，因为我看了一些读者的回应，但我想那个就是我们这种专业从业人员或是受过这种类似训练的人跟没有受过类似训练的人中间那个认知的鸿沟很大。就他们可能觉得做设计就是完全只要谈个人品味，谈喜不喜欢业主喜不喜欢，跟你所谓的要面对实际的现况或者是你要对环境的负责，他们没有办法想到这里，所以大概在那个认知的上面造成了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哇，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那篇评论跟下面的就天下的留言齁，那个很精彩，大家看看。但是我其实想要替就是这些业主未来的业主平反，是说我自己觉得台湾在看待专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大家觉得专业没有很重要，大家觉得哇你今天就是好像建筑师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景观建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做啊，不就种种草吗？就是大家对其他人的专业的轻视造成了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业主就会觉得说啊，你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没有从实际面去检讨，那就呈现一个自己做爽的状态。那业主就会觉得说啊，你做这些事情或者说做这些决定，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实际的东西可以解释，就是你爽。那既然你爽，是不是也可以我爽？那我就可以改你设计嘛，反正我是业主，我说了算。那建筑师他也没有东西可以反驳，因为他真的就没有一个就是很完整明确的一个架构，就说因为你这样做会怎么样，因为你这样做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最后才决定了这个想法，或者是我们有提案 B 大概长这样，都是为了避免你以后遇到这些不同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就才能够去说服业主说这两个选项是我们目前可以想到最好的
提出来，
那你要改也可以，只是就是说至少前面这些条件要符合嘛，那就有一个立足点。那我觉得就是不嘛，毕竟大家的做法不一样，所以我也没有在台湾开业，所以我也不能你知道。
对，其实重点就是在这里，我们因为我们比较不要说幸运，我们刚好是离得比较远，所以你当你人没有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很轻松可以说出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我也可以理解啊，
但实际上作业有很多
问题、啊、我们
的
朋友啊，我们的同学其实他们绝对也是非常优秀的人，可他们要承受的压力
对
相对的大很多。
对
但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就我能做的就是我尽量写一些国外比较好，但我是写好的，因为国外一定也有很差的，绝对会有，但我不会把那些东西 promote 讲在台湾说哦你看他们做怎么样，我们一定是从正面的讲嘛，那有机会的话我会挑节负面的来讲，但是当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我的原意是希望景观或是环境设计外面的那些读者可以更多的理解，对我们这个行业更多的理解，所以当他对这个环境更多理解之后，他的要求就相对的高了，当他要求高，相对高，正常的高，不是那种奇怪。
嗯，
对，那就这就是会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嘛，大家都会双赢，就希望是这样子。
对 啊, 对啊、嗯，我也是，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当然是要因地制宜啦，但是如果有更有效率，可以改善不管是大家的作业，或者是说建筑师的专业程度，或者说你知道受尊敬的程度，我觉得都是一些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这个就真的很有趣，有人可以他不要有执照他也可以做设计，有人有了执照设计可能也做不好，但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个是现实，但是法规有法规，对，大家一定要在这个
法规
之下，
就是
法规
是基础，他没有基础你就不用改了。
对，因为医生就是医生，你没有执照你就是名医，就这么简单。
对，我也不可能找一个没有法律，就是啊，不行，我们就啊，我想到那个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剧叫《Suits》，就是那个英国那个，对，我在英国应该知道，因为那个王妃，哎，不是王妃，叫什么 ？Meghan Markle。
哦，
他演的那一部，
那个，
然后那一句就是他就是无照律师，在美国的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就出了很多包 whatever， 但是那个就是 drama 就是现实中不会存在的事情。
对，我可以理，因为像我们考试，我们好不容易辛苦考过，然后当然啦，这个对不对？你想想看，你也可以说 OK， 我没有考过这，但是我也同样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你也可以很严肃啊说，那你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去考呢？那你考不过是为什么呢？如果这样讲话也你也可以这样 argue 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人生不是黑跟白，是灰，当它是灰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我觉得这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
之前也有跟一些在英国的朋友聊过，那他们嘛就是可能进入的时机不好，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知道评价，但是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像孝颖在英国待了还蛮长的时间，你应该可以比较完整的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然后我想知道说在英国工作生活，就以你来说，你自己觉得这些年最需要调试的东西是什么？
最需要调试的
除了英文
啊，当然我觉得英文真的是永远都学不完。最需要调试人呢，因为你可能很难想象，英国真的是一个阶级非常明显的国家，它是一个这么古老的民主国家，可是它的阶级非常明显，而且他们的人民也非常的认命，他们很奇怪，英国人很奇怪，就是他们很能忍，然后他们也很甘于现状，就是 OK， 如果我是 working class， 我就是怎么怎么怎么，如果我是 middle class， probably 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刚开始对我来说那个冲击很大，因为台湾当年我的生长环境下面，我们可能都不是差太，就是同学啦，当然一定有一些很不错，我是说家庭背景很不错，可是因为可能我的年代同学可能就是大家都还可以，可是那个落差没有那么大，但我相信可能现在的那个贫富差距可能更大，所以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遇到的同学大概都是某一个阶所谓中产阶级的同学，所以那个相处起来的模式是怎么一回事，大概就知道。可是当你去工作的时候，那工作上那个你就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人了，然后你就会原来这个跟每一个不同的族群的人讲话的那个东西，你可能要琢磨一下。但是老实说，没有太困难，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们面向比较多一点，但台湾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热情，大部分人都是热情，然后什么什么，那这边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好人啦，但是不一样的态度，然后阴晴不定的个性是比较夸张一点。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很奇怪，因为后来我也可以理解，原来是天气的关系，然后真的是
怪天气，
真的怪天气就是怪人，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你久了之后，你交了朋友这么多之后，你就可以理解。如果你从小在那种很不舒服的天气下长大，就一下很就是哇，下了五个礼拜的雨，你没有看到太阳，然后晚上6点太阳才出来，这不够奇怪吗？他们英国人很爱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教养，所以说基本上大家都是彼此礼貌。
嗯嗯。
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很生气，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说实话，或者你干嘛，好像很虚伪。可是久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能够做到这样虚伪，你自己是会内伤的。嗯，就是我对某人非常非常生气，或某件事情非常非常生气，可是我要表现出我是一个有家教的人，所以我不能对你破口大骂，我不能对你
美国人吗？
直接说出，我没有这样讲，直接说出不满，但是我要很用力把我的怒气压抑，对，我就压抑这件事情，压抑真的是，可是后来我真的待了很多年以后，我才能理解，哇，原来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虽然说看起来很假，但是事实上。怎么办？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学习，也完蛋了。
没有，我觉得孝仪你提供的这个角度非常的新颖，也不是新颖啦，就是说跟，因为毕竟我之前遇过的朋友大部分都还就比如说去英国去念书啊，或者是说才刚毕业正在上班，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是因为你才在那里没有很久，所以你对那个文化的了解其实就还在一个比较浅层的状态
摸索，
或者是说自己还在一个适应的阶段，你没有时间去研究对方的文化或者说对方的状态，然后所以我觉得孝仪刚讲的这个是不待久一点不会发现的事情。
真的，你真的要待上大概这件事情，大概我到是什么时候我理解，好像是有一次我在公司就不能说吵架，在跟同事沟通的时候
激烈沟通，
因为对蛮激烈，因为他不是那种像其他那样子的英国同事，所以他那时候还蛮直接。那我之前呢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一直在学其他英国人的处理方法，然后那天我有点就是做自己，我就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做，如果你要这样说那我就告诉你怎么说。我说完之后他整个脸是因为你知道白人，然后但是他整个变成粉红色啊，我就想呀、yeah, OK 我懂了
哦、
对，但是我不是我先哦，是他先掏枪的时候我才出手。
正当防卫，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但是那一刻的时候，我明白那种啊，原来如此。但所以你会、你自己也会内伤，可是大家是为了，其实很多时候很奇怪，到最后其实是为了对方，为了对方，我不想让你难看，所以我只好忍耐。
但这个
其实是这个意思。
东亚这边的一个面子这个概念是类似的吗？
对，我觉得是类似，可是我们好像比较能够接受人家破口大骂，是这样吗？
因为奴性啊，不是，
不是吧，也不是，我很快讲个例子哈，有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在香港转机，然后那次遇到了那个台风，所以我已经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到了香港，然后我在香港 delay 又10个小时，然后我旁边因为我们是一起回台湾，所以旁边有很多人就说，哎。你不去抗议吗？你不去怎么样吗？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去前面告诉那个柜台小姐，他们不可以这样子弄我。我在这边已经等了3个小时、5个小时。他说：“小姐，你等几个小时？”我说：“我已经等了10个小时。”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觉得那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在英国学到就是，反正你讲这个干什么呢？
不是啊，但是
你
那个在机场
人家也没有用。
对啊，在机场你讲那个没有意义，因为其实人家很想把你送出去，好吗？人家也不想你待在这里啊。
但
就
是，
是
但是他的 argue 就是他的论点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先让飞去美国飞机先飞呢？刚刚明明是我们先啊，就你就
那也不是
他
们决定的。
要对，但是你知道，
就是、我
全场200多个人，就只有我坐在角落边
啊。
然后我只是觉得，就是好了，反正就让我好好睡觉。
累了，没。
没有啦，这是玩笑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想一想，其实不用那么压抑，但是有时候不那么压抑也不见得是好事。
就是这些年来都一直在走景观嘛，然后在中间也学习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啊，学习很多不同的对于景，不管是对景观理解或者说对英国文化的一些学习或者是理解这样。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如果 你可以重新选择就是过去的任何一个决定，你会有想要改变任何的一件事情吗？
你知道如果说没有，好像我很就是感到满足我现在的人生。
不会啊，不会啊，
老实说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要改变什么决定，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就是一个很随遇而安的人，我觉得我相信每一个选择不管好坏到你都得面对它，那你选了之后你就想办法把它做好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到现在我还不觉得我有特别有哪个选择是需要重新做，但是你如果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改变的，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在当年在上课的时候我可能会更认真吧。对，因为我刚开宗明义就讲了，我其实是先抱着一个我来过生活的心态比大于学习，但学习是到了突然到了后半段的时候我才惊觉到，因为我的窗户被打开了，但那个时候因为两年很短了，但如果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会更丰富，不过没有办法。你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你才知道对你失去了什么，或者你急切的想要得到什么。他就是在那一块上面
了解，
然后或者是说对植物的认识吧。对，因为刚开始说我相信你问很多做景观设计人真的会觉得只在设计这个就是放到最后的事情，大家还是很迫切的在做一些别的设计，然后最后把植物填进来。然后结果对，但是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环境被改变，环境被改变是什么？自然拿进来，谁是自然？植栽设计是自然。那你怎么用最科学的方法来做好这件事情？但是以我现在的观察，我如果讲一个比较不礼貌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认知跟比现在英国认知非常非常落差非常大，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我们可能还是局限在植栽设计做起来好不好看，现在已经有新式的植栽设计出来，看起来就是比较自然式，但是那个还不到最后的真谛。最后的真谛真的是你如何把外部的环境做成一个生态的环境，一个适合的生态环境，这个就很困难了。
对，
然后譬如说最近看到英国这边老师他就是每一年去很偏远的国家的山上或是哪里去看他们哪一些物种可以被拿来都市使用，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测试它能不能抗旱啊，能不能耐淹水啊，然后在极端气候之下我们怎么应对，因为他必须要在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哪些物种可以应对这件事情，就是你对未来已经有一个预备好了。那你相对的台湾开玩笑，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有，但我们没有拿出来用。
对，
就你所有用的植栽就是那几种，你想到的树就是这些。然后你说到哦 OK 某些防灾树种哦它可以耐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然后呢，然后你就种了几棵在公园里，这就算了吗？这就是了吗？没有，不是这个样子，你可能要想更深一点，如果十年后哦，你的天气极端变化会变怎么样？那这些东西确实能够抗旱吗？能够这么极端的的状态之下活下来吗？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去做了。这个 database 现在就要做了。
就是我自己通常最后都会问大家有没有打算回台湾。不过刚刚孝仪已经解答，就是说看状况，搞到明天就有一个雷打下来，你就觉得哇受到感召，然后就搭飞机回台湾了，
对啊，就突然一下，但因为现在手边工作也没有办法收掉，哎，那么任性，
只任性说，哎，我不干了，拜拜。然后，学校就，哎，什么？
就是看他们这边做，也是一种蛮有趣的那个比较啦。
对
啊，那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我尽量把我的经验写出来了。当然我通常会写好的经验，坏的经验有机会也会分享，就是大家彼此修正，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能量，但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能量花在对的地方上，或是比较好的反馈上面。如果我们把能量花在比较没有效率，或者是就像你刚刚讲不断的开会那种东西上面，然后那个开会可能很冗长也没有意义，那你就把力量用错了。这就是我看到很多东方学生， 我们的手绘功夫，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能够使用的那个 design language 的那个熟练程度，通常是比刚进来的欧洲学生好。
嗯，
欸，可是很奇怪，在短暂的几年训练之后，他们的能力也不差了。可是他手上能力不差，他脑子里面能量也不差，那就是很可怕。
嗯，
而且他们很敢创新，很敢突破。当有一个人哦，譬如说我十个人创新好，可能有九个都很烂，就是很夸张。那只要有一个人往前冲之后，后面人就可以跟着他走。
嗯，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不是西方人的那个科学，他们发展会比较好，一直都是在这里。那我们就是被训练的很工整，很可以 support 他们很好的幕僚，可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那个头。
嗯。同感，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状况，但是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一定会改，我相信会改的，但是我们要快一点。
嗯嗯嗯，对，所以大家如果对，比如说对孝仪的文章有兴趣，可以去看就是在天下的专栏，我们有附连结。然后我知道孝仪，你们好像在英国的景观人也有一个 Instagram。
嗯，
在推广景观的，
我们有一个 Instagram，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Facebook， 其实它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有一群人是在英国，从景观从业人员，
嗯，
然后有我这种比较老好资深一点，
我没有讲这句话哦，不是我讲的，
没有关系，我自己讲。然后或者是我的学生，或者是在下面，就是各种不同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多一点认识到可能我最近也认识到一些就是从台湾过来的，然后可能读了别的学校或者别的科系，但是后来也做了景观的。我一直很希望收集这些资讯，因为我觉得只有从我们这一群人的眼睛看好像不公平，我们要多找不同的人进来。然后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最有趣，然后最可以进步的是大家不断的碰撞，然后把新的资讯传给家乡的人，家乡这样，我觉得希望可以那个窗口，可以让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嗯，
不见得是比较好。我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不是说多好，但是不一样的，
就是可以至少可以拿出来讨论啦，然后看看说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用的，哪些地方是可能我们可以就是放在旁边哈哈一下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正是如此。
嗯，
就是我希望，我觉得有碰撞是最我希望。得到了，
嗯嗯嗯嗯，同感同感。今天真的很谢谢孝仪来李导人节目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在嘛关于景观，还有关于孝仪你在英国的观察，还有这个怎么讲，在试着想要宣传就是景观啊，或者说在英国的大家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学习到的东西。那。今天就真的很谢谢孝仪来李导人分享，
不客气，谢谢你跟大家聊一聊，胡说八道了一下，
对，那不要放在心里哦，就事论事啊，不是，没事，对不起。感谢各位收听李导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李导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回忆李导的契机，讨论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与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离岛人节目除了能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已经在 YouTube 上架，欢迎各位留言、分享和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别忘了在脸书搜寻离岛人交流群，来分享你对各集节目的看法。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 Shore.